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3课，教牧领袖与门徒训练。我相信同学选读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门课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不但栽培自己，并且也能够为主的大使命培育门徒，预备接班人，做好教会传承的准备工作。现在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黄雅阁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今天黄雅阁老师和陈露佳老师仍然用问答和对谈的方式，让我们明白教牧领袖与门徒训练。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黄老师，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门徒训练是教会和教会领袖很重要的责任之一。那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在讨论门徒训练的事工，您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门徒训练呢？
那我首先来看什么是门徒训练。那我当然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面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说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这边特别讲到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单单只是信徒而已。所以门徒训练呢，其实是大使命最重要的内涵。那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呢？门徒训练是由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用生命与教导影响新的一代的信徒，也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效法基督，并且能够世代相传。就如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你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我们看到保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保罗呢，就要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那保罗现在这个时候就要教导提摩太说，你在这许多见证人面前呢，听见我所教训的。所以保罗教了提摩太，然后呢，也要交托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提摩太要去教一批人，能够来效法提摩太，然后由提摩太呢效法保罗，而提摩太所教的那批人呢，又要能够忠心能够教导别人。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世代相传。所以门徒训练不单单只是一代，门徒训练非常重要的是世世代代。因此我们来很清楚的来分割一下，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呢？门徒训练不是节目，不是计划，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课程而已，也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活动，我们来推展这个活动，推完了以后就没事了。门徒训练是一直不间断的，一直连续的，要世代能够相传的。所以门徒训练是一种师徒相授的关系，就像哥林多前书11:1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效法基督，他教导在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能够要效法保罗，所以要能够世代相传，这是一代一代师徒相授的关系。第二， 门徒训练是生命来影响生命。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弟兄们，你们要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你看，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就表示说那些人不见得有口头的教导，可是呢，看到了像保罗与他的同伴他们所行的，而且看到他们所行了以后就照他们的榜样去行的人。所以门徒训练非常重要的，门徒训练是学生要看着老师在生命上面活出来做的榜样。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带领门徒。耶稣基督在三年的时间，他拣选了12个门徒，是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一起生活的。所以他们所看到的不单单是言教，他们所看到的是身教，所以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第三，是一个有系统的训练。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三年的时间，有人曾经讲说，哎呀，上神学院不很重要了，你看嘛，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都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耶稣基督的门徒12个门徒不单单上过神学院，而且是神亲自教他们的神学院，而且还上了三年的时间。而且这三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基督还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一天24小时教他们的。所以有哪一个神学院说一个礼拜7天每天24小时都有神在教的呢？所以当然是神学院了，神亲自教他们，而是神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以生命来影响他们的生命。所以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呢？第一个是由成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以教导和生命来影响新一代的信徒，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二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一种教导。第三是非常有系统的训练，在耶稣基督历史呢，整整以3年的时间来教导他的门徒。
黄老师，简单说，门徒训练就是一种系统性的，以生命影响生命，带领其他基督徒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的一种施工。那这样的施工它重要性是什么呢？
好的，我们再来看门徒训练有什么重要呢？门徒训练的重要性是因为有门徒训练，教会才能够增长嘛。门徒训练使人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使人成为委身的门徒。那信徒与门徒的差别呢，就是信徒是接受了救恩，可是却还没有实际的切实的委身跟随主的人。门徒是委身于主的人，切实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为主而活。所以从信徒到门徒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经历的信仰的过程，也是教会增长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举像慈济的例子哈，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来跟随我，我叫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他们舍了渔网跟着耶稣，可是跟着耶稣在3年的过程当中，他生命是慢慢成长的。开始的时候呢，很可能只是跟着耶稣，因为耶稣一讲到有很多人跟着他，然后耶稣有很多人跟着他呢，所以这些门徒呢跟着耶稣呢就能够有生活了，因为这些跟着耶稣基督的人会供应他们饮食住宿，甚至会奉献给他们。所以这些门徒开始呢跟着耶稣呢，是跟着耶稣说讲了能够有点过个生活，能够讨口饭吃吧。可是这些门徒慢慢的生命要能够成长了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委身为耶稣基督而活，甚至到后来为耶稣基督而死的门徒。所以从信徒到门徒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差别的。你中国人比较能够讲的通俗一点呢，就是 信仰是要能够委身的，不单单指着信的有分寸的。礼拜天来做一个礼拜，可是呢，如果我们邀请他来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要能够有所服侍了。那我们请这位信徒来到教会里面说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最简单的，你能不能从接待开始？我在礼拜天来门口的时候，你呢将我们教会的周报分发给他，能够接待他，然后走的时候能够收收桌椅啊，那这是最简单最基本事情呢。那如果他的心态还不是愿意当门徒的时候，他说哎呀，这种事情我才不做了，他说我要做能够更有分量的事情。那如果在小事上面还不能忠心的话，大事怎么能够交托给他们呢？所以门徒是能够委身的，为耶稣基督而活的，每一个信徒都要经历这样子的过程。所以门徒训练很重要，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是从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到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然后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让我们委身为主耶稣基督而活。那第二呢，门徒的训练非常强调他的倍增，是有效的来实现大使命的策略。耶稣基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有的人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因为门徒训练他的基本最重要的中心是让一带一的生命的影响，所以门徒训练呢一带了一，所以那个一呢，第一个一带出来那个一呢要跟他一样，那第一个一呢要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呢带了一出来呢就有二，这两个二都是耶稣基督直接的门徒的时候，那这两个门徒呢又能够再去训练这两个，所以就变四个了，四个以后呢再下去就有八个了，八个训练八个，所以一到二，二到四，四到八，八到十六，十六到三十二，这样子才能够倍增。我们试想看看，当耶稣基督教导他的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在更多的七十个人，然后到后来到三百个人，然后到彼得一次布道的时候，单是成人男人就有三千人，所以这教会不断的增长。然后人太多，一下子很多的时候呢，那教会当中又会有很多的纷争，生命不成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教会要让人能够成为信徒，第一步，成为信徒以后呢，然后就需要有一段时间呢能够让这些信徒能够成为门徒，要不然这些信徒呢在一个教会里面相信耶稣基督呢只是想要得，而不是愿意付出，愿意生命为主而活的话，那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纷争的。所以门徒训练非常的重要，第一是要能够委身，第二呢是要能够倍增。
王老师，我们知道很多的教会都在做门徒训练，但做法各有不同，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圣经里边门徒训练的例子呢？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在圣经里面门徒训练的例子，当然最重要的例子也是最中心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来带领十二个门徒，所以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给他们权柄，又叫他们能够赶逐污鬼，并且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就讲到很清楚耶稣基督怎么样带领这十二个门徒，然后这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他的名字，然后他的背景都有一些记载，然后呢耶稣基督还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用生命来影响生命。那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继续看到先期教会里面，比如说保罗怎么样子带领提摩太，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保罗特别讲到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会怎样教导人。所以保罗带领提摩太，甚至把提摩太当作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这样子他叫他是我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所以保罗带领提摩太，然后呢让提摩太继续的再去教导新的一代的门徒，让他们能够效法像保罗这样子的生命。所以生命影响生命，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 门徒训练，我们再强调，不单单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计划、一个运动，门徒训练是教会增长最重要的根基。门徒训练一定是生命影响生命，门徒训练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倍增。
黄老师，您刚刚讲了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门训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原则呢？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门徒训练的基本的原则有哪些呢？首先当然去拣选人，所以门徒训练不能流落为在教会当中来开门课，人越多越好，让每个人大家都来上门徒训练的课，可是教课的老师与这堂课的学生却很少的互动，这样子门徒训练不太能够有实际的效果。所以门徒训练基本的原则，大家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一个挑选的。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时候叫他的门徒来，他就在当中拣选了十二个，称他们为使徒。那这十二个人有西门彼得啦、安德烈啦，这就是十二个人。所以耶稣基督真是非常特意的，甚至要拣选这些门徒当中这十二个成为使徒的时候，他还特别的上山整夜的祷告神，让我们在拣选门徒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拣选门徒训练的时候，也要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能够整夜的祷告，能够来挑选人，那这些人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心，愿意为主而活，能够愿意委身来服侍主的人。拣选教会里面很有心服侍的人，让他们一个一个都能够成为小牧者。一个长老在服侍的时候就要很特意的去想说怎么样来栽培下一代年轻的长老。当然呢，门徒训练最适合的就是您年长的一辈来教比较年轻的一辈。所以门徒训练呢，第一，首先要拣选门徒训练能够被训练的人；第二，就要能够刻意的来门徒训练的策略。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看呢，是用小组的形式来进行门训的事工的。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我们教会的特别的环境里面，其实小组的门训是最可行的，用小组的方式。然后我们也来看让受训者跟训练者当中呢有相当大的弹性来安排训练的时间，因为在农村的教会、在城市的教会、在民工的教会，每一个都有它特殊的环境。比如说在农村里面的教会的话，那在农闲的时候呢是做门徒训练最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气候、季节、天色是不能等人的，我们这谷物要收成的时候要赶快去收成，所以大家通通下去，农忙的时候下去，那没有时间嘛。农闲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做门徒训练最好的时机了。那在城市里面情形当然不一样了，城市每一天都要上班的嘛，都要做工啊，出去打工呢，那可能就是周末的时间了，那可能每年有长假的时间呢，十一的长假呢，过年节的时候长假呢，或者是中秋节附近的时候呢，也稍微长了几天的时间呢，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来培训最好的时间。所以培训门训是在这些培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嘛。第三呢，训练者要以身作则，与受训者一起成长。那我在国内也有陪同，在国内的教会里面，尤其在农村的教会里面呢，发现在培训的时候，学生跟老师是住在一起的，常常一个礼拜的时间或者两个礼拜的时间，老师跟学生呢都住在一起，也吃在一起，一天虽然没有24小时都是醒着的了，可是在醒的时间几乎都在一起。哦，在那个时候真是一天大概可以要上课可以上个十几个小时的。 早上四个钟头，下午休息一下，中午吃个饭，下午休息一下，再接下来四个钟头，四个钟头吃个晚饭，晚饭吃完了以后晚自习。其实晚自习的时候，因为老师老远来了，所以说不要浪费时间，晚自习的时候呢再来多讲两个小时，然后一天待下来都要讲十几个小时。然后训练者老师与学生之间呢一起成长，生活在一起，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以身作则，与受训者一起成长，然后与生命影响生命。然后第五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让受训的人，这些学生们能够学老师的榜样，不单单是学，更能够教。所以门徒训练是训练受训者成为成熟的门徒，那这门徒呢又能够继续来训练人的。那我自己也蛮高兴的，在过去这全时间的服侍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也是教过一些早期的这些门徒，到后来成长，不但成长，后来也成为教会的领袖，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看到基本的原则呢，第一呢要拣选人，拣选门训的人；第二呢能够刻意的门训的策略，能够用小组的方式；第三呢是以身作则，与受训的人一起成长；第四能够以自己的生命来影响生命；第五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能够让被培训的人，门训被训练的本身就能够成为成熟的门训的训练者，那这样子才能够倍增。
黄老师，门徒训练除了原则以外，内容也非常重要。那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门徒训练应该注重哪些内容呢？
门训的基本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门训是要以神的话来教导。保罗教导提摩太，特别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里面就是圣经都是神口中所呼出来的气，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用直译来讲的话，这四项然后加上到第五项呢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教训，什么是教训呢？教训就是什么是正确的教导，耶稣基督所教导给我们正确的真理，让我们认识神，然后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与神的关系，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认识他，并且让众人都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教训呢，第一个是什么是正确的信仰，非常重要。第二，圣经能够教导我们指责，所以督责呢翻译的时候是比较文雅点，督责就是指责。那正确的知道了，那显然呢就是走错了呢，就要能够指出来说在什么地方错误。所以指责，圣经很多的地方不单单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圣经很多地方教导我们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第三叫做使人归正，在原文里面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就是原来歪了把板子的意思。所以使人归正呢，就是原来我们在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指出来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做错了以后呢教我们如何的能够归到正途来，圣经教导我们正确的方向。那第四呢就教导人学义，教导人学义这个字呢其实原来更有这样的意思，叫 paideia。 paideia 是跟孩子孩童这个字呢叫 paideia， 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教导人学义呢就是像教小孩子一样，要不断的反复的来训练，英文里面翻译叫做 training， 其实这个字呢就是教小孩子呢要反复的训练。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会尿裤子会尿床，可是呢尿床尿裤子要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以后，然后才可以不穿开裆裤才可以自己上厕所，连这个都要反复的训练。所以这边讲的 paideia 引导出来这个字叫 paideia， 是训练这个字呢就是要能够反复的不断的一直等到他学习到了为止。所以呢将这四方面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不断的训练呢为的是做什么呢？那这个很重要呢，他是说能够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这边讲的预备呢，其实不是说我准备将来要做什么事，这边预备是指什么呢？是指装备。所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装备他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要能够完全的装备好，让这样子的下一代的门徒呢，能够行神要他所做的善事，做的好事。所以呢，第一个基本的是神的话，第二非常重要是属灵性格的操练，所以属灵的操练，灵性的操练。第三呢，要讲到品格的建立，我们行出来不是单单只要嘴巴会讲的，而且我们行出来要行事为人都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第四，要以圣经为中心的生活，这圣经为中心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女，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侍奉。第五呢，就是服事与见证，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单单能够讲出来，而且能够要活出来，在教会里面能够服事，要能够服事人的，这样子才可能成为成熟的门徒。所以基本内容呢，第一是神的话，要有属灵的操练，要有品格的建立，要有圣经为中心的生活，然后能够要操练，要能够服事与见证。
黄老师，如果说一个教会、一个事工或者一个基督徒自己想要进行门徒训练的话，那他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那讲到这门训要怎么样的开始呢？我说一对一了，最重要训练与培养工人，就是要使他们有这样良好的素质和装备呢，非常重要，就是让对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注意与关切。所以每一个人对一对一的会面，然后在我们自己心里面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所训练的这个人他的目标什么，有一个倍增的门徒训练的方法，不单单只是基于大量的生产，而是要用小组的方式，然后能够个别的单独的相处的时间来造就和训练我们的对象。所以换句话讲呢，从小组和团契里面来开始呢，是最有效的。
蒙神恩典为主摆上，从此时起你已不再一样，
背起使命用爱牧羊，牧人的心你不可遗忘。
蒙神恩典为主摆上，从此时起你已不再一样，背起使命用爱牧养，牧人的心你不可遗忘。祈祷铃声听得欢声，为牧者爱老师在你这心房，高兴乐地充满盼望，心情何故需要
常。谢谢黄雅格老师和陈露佳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门徒训练，谢谢黄雅格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陈露佳老师，
谢谢您的收听。
希望同学记得下一次继续按时的收听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的课程。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
晨星的方向，帷幕的爱老师在你的心房，开心乐意充满盼望，星星和牧师羊群茁壮成长，新的绿